红鸾姑娘啊，追问方公子，你究竟是个什么人？你究竟是干什么的？实质上你不说，我也有所觉察呀。你不是读书人，也不是买卖人。方公子是一不慌二不忙啊，往椅子上一坐，乐呵呵的问，那么你说我是干什么的？
你是长毛子。
长毛子是怎么回事？是贬义词。因为那个清朝的人呢，他梳大辫，梳大辫那前半截那脑袋呀都剃了，后边留着发辫。赶这个太平军呢，留头发，跟明朝人上古那人一样，拢发包巾，散发披肩。所以呢，清政府污蔑太平军，就管他们叫长毛子。宣传的时候就这么宣传，老百姓呢也就学会了，所以动不动长毛长毛闹长毛了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红鸾当然也知道了，他说出这话之后，方公子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哈！红鸾呐，我真没想到你一个姑娘家家居然能知道我的身份。好吧，既然话说到这，我也不必隐瞒了，我果真就是你说的长毛。红鸾一听这脑袋嗡扯，顿时就瘫软到床上了。说着玩呢，现在的南京城还是清政府控制着，清政府明令公布，要见着长毛子格杀勿论，凡是跟长毛子有来往的，一其三族都活不了。原来疑惑就希望方公子说我不是，而且能找出很多理由来，自己猜的不对才好，没想到真的。想到自己的命运太可怕了，能不害怕？方公子转身把门关上，看看外边没人偷听，转身回来。红鸾呐，你怎么这么害怕？难道说长毛吃人不成吗？难道说长毛就像你说的变脸猪眉，见着人就杀，见着人就斩，灭绝人性，你是这么看的吗？那我倒不清楚，你为什么欺骗了我？太可怕了。红鸾捂着脸呜呜就哭开了。女孩子方寸已乱，方公子百般温存，百般跟他讲道理。从长毛起事那天起，我们是太平军，今天团营，我们为什么创办拜上帝会，我们的宗旨是什么，你不要听轻妖造谣啊。另外告诉红鸾，南京城不久就是太平天国的天下了，就是我们的天下了，你怕什么？我是奉上峰所差，有特殊的任务潜入金陵，我不得不改换姓名，不得不说些瞎话。今天我实话告诉你，我的真名，我姓侯啊，我叫侯千方，不是什么方公子，就是把我原来的名字翻了个个。我本名叫侯千方，化名叫方千侯，我全跟你说了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我们天王和东王一王 那是我的领导人，我在他们手下官拜监军之职，我到城里事先来摸底来了。你没看见我老不着家吗？我出去干什么去了？我个人哪来那么多钱？利用金钱，利用青椒的贪婪，哎，击中他们的要害，我来摸实底来了。红鸾呐，再跟你讲，我现在的任务基本完成了，在最近两天，我要跟你辞行，我要走了。都我怎么办？红鸾更苦了。红鸾说的有道理，我是个清官人。那么我以洁白之身，以身相许，我这世上没有第二个亲人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未来的丈夫。现在你是长毛子，你还要走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侯先发说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早暗下了决心了，我不是玩弄妇女之辈呀，我也以身相许。非你不娶，非你不娶。等到天国占领的金陵之后，那时候是我们的天下了。我请示天王和东王，然后我正式娶你为妻。哎，咱们结成百年之好。一说这话呀，红鸾的心有了底了。你不是骗我吧？上有天下有地，我要骗你不得好死。发了誓了，红鸾这才止住悲声。但是红鸾得问呢，还有一件事我得问清楚。我听他们说，你们太平天国什么太平军不准娶媳妇儿，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规定
啊？对，你说对，是有这么个规定，
那是为了战争的需要，因此分男营女营，男女有别。但是你还不了解全部的情况，远在永安之时，天王发下诏旨，那阵就跟我们交代，一旦占领小天堂，就是这座金陵城，如果占领了小天堂之后，条令利率可以改变，天王东王降旨允许娶妻生子，条件变了，所以呢这些律令也改变了，到了那会儿可以娶妻了，也可以成家立业了，我不就可以娶你吗？到了时候你真来接我，那是自然。
不过红鸾呐，咱可把话说清楚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
你这种职业叫人可怕呀！你就是不愿意，你那个妈妈也不答应啊。那么我走之后，你还接客不？你还接待旁人不接待？如果红鸾在我走之后，你要接待其他客人，休怪我翻脸不行，你我二人就是一刀两断，谁也不认识谁。如果你再以身相许嫁给旁人，你要叫我知道之后，我可不饶你，到了那会儿背不住，我就要你这条性命，你懂吗？
我懂，
你放心吧，我这非你不嫁，我宁愿死也不接待第二个男人，你放心吧。两人海誓山盟。为什么说这段书悲剧啊？你看他们俩哪了解其他的情况，两个人发了誓了，一个非你不娶，一个非你不嫁，红鸾这才不哭了。书说简短，没过三天，侯千芳率领那个仆人起了身了，离开金陵赶奔武昌。他真是太平天国派来的底气。在我说前文书的时候，我说过杨秀清不简单，背着洪秀全不知道，私自成立了一个组织叫罗查队，罗查人员就是间谍。 也叫特工人员，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你特，其实特务也是个贬义词，特殊的任务，哪有什么，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，只是他这个事情保密不公开，给人们一种神秘的感觉。这个侯千芳就专门干这个的，一会儿穿上工人的衣裳，一会儿又变成农民，一会儿又是士兵，一会儿又是这个，一天72遍，深入到犄勒旮旯各地方，探听别人说什么，别人讲什么，有什么动态，调查清楚，汇总之后上报东王9000岁。所以是罗查人员的监军，也是东王杨秀清的心腹人。杨秀清有远见，在永安的时候就把他派到这儿来了，知道这小伙子聪明，让他到这儿来摸底南京城防的情况，里头兵力部署的情况，山山水水人心都在想什么，你把这实底给我摸清了，我好做的心里有数，下一步攻打小天堂有了用场。就这么的，侯千芳带着个弟兄来到金陵，现在完成任务了，回去禀报。等侯千芳回到武昌，天已经黑了，当天晚上什么事干不了了，住了一晚上，次日平明，梳洗已毕，换了军人的服装，来见东王9000岁。现在杨秀清忙的一天只能睡上3个小时的觉，战斗在积极的部署，大仗在即，他作为最高的军事领导人哪有闲着的时候。但是一听说侯千芳回来了，东王格外高兴，东王吩咐一声，来啊，叫他进来见我。侯千芳穿着监军的衣服迈步进来，一看东王在上面高坐，赶紧倒身下拜，东王在上，卑职叩拜9000岁。9000岁，洪天王10000岁，他9000岁，那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。杨秀清满面春风，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过来过来，让我看看。到了近前，侯千芳吓了一跳，一看东王一个眼睛，原来没注意，你啊，服了伤了，哼，现在成了残疾人了，这只眼睛是久治不愈，那得想个办法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有一只眼睛就可以了，还是谈谈你的事儿吧。怎么样，回9000岁，天王的洪福，我潜入金陵一切顺利，几个月来把你所需要的情况全都摸清了，现在都写好了，请9000岁过目。这是材料，下面还有一张呈访图。杨秀清拿过来看了，好好，兄弟你辛苦了，你算完满的完成了任务，我上报天王，必要重重赏你，多谢9000岁。明天吧，还是这时候来，我领你见天王。是，胡千芳心里高兴。这一天呢，咱不必细说，到第二天还是这时候，他来了，杨秀清领着他见天王。其实他这官监军，现在太平天国几十万军队，那监军算个什么，拿鞭子赶有的是。但他这个监军与众不同，一个他是罗查人员，
那是特种部队的负责人，
另外是杨秀清的心腹，
所以天王也得高看一眼，再忙也得接见。杨秀清把他领来介绍了之后，侯千芳跪在地上叩拜天王，洪秀全百般抚育，说了几句安慰他的话，最后听杨秀清介绍完了，洪秀全降旨：兄弟，为了天国劳苦功高啊，你能平安的回来，我非常高兴，特加封你恩赏丞相之职。恩赏丞相，您可听明白了，这个太平天国这个官制啊，繁琐，这都记不住都，他们自己当官的也分不清，那官也太多，那官制也太乱。你像那个丞相，那不管哪朝哪代，顶多左相右相，分左右丞相，两个人处理全国的政务。到后来发展就一个丞相，那丞相那是最高的了，为天子服务，掌握全国中枢大权。可太平天国呢，别出心裁，弄了春夏秋冬24个丞相。你说春官丞相、春官副丞相、春官右正丞相、春官右副丞相，就这一个春字就四个丞相，春夏秋冬，你说多少丞相吧。另外呢，还有恩赏丞相，就是你虽然不是丞相，但是你有功劳，赏你个丞相吧，挂丞相衔儿，不掌握丞相那个权力，开工资跟丞相一样，所以这叫恩赏丞相。这种丞相不记名，随便看谁合适，看谁顺眼，就恩赏你个丞相吧，那就是特殊的光荣。那这种光荣那太难得了，天王亲口加封。这侯千芳一下蹦上五级去，从监军蹦到恩赏丞相，感动的那是无可无不可，谢天王万岁万万岁。换服装，换了服装，他那个服装也有标志，也不一样，监军什么样戴什么样的帽子是一个样，恩赏丞相就直同丞相，你别看没那个权利，穿的也一样，双龙丹凤，双龙丹凤，左穿的马褂，上头也金线盘花。那么这个丞相现在在太平天国之中还不太多的，也就是几个，侯千芳就是其中之一。为什么重点不厌其烦地说他？下文书有不少事儿，为了给您加强这个印象，您记住这个侯千芳就得了。然后天王和东王两人一商量，立刻决定攻打金陵。南京啊，大概去过的人不少吧，真的好，六朝古都，那是江南头一个大城市，论其规模不次于北京，尤其那是在江南，风景如画，龙盘虎踞啊。洪秀全早就想好了，几年前就惦记着，今天终于盼到拿下金陵，进入小天堂，我就正式的登基坐位了，那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太平天国了。那个现在像走马灯似的，今天在这，明儿在那，居无定所啊，到那正式建都了，我就成一个正式的国家了，那有多好？杨秀清也不例外，因此做了周密的准备。现在的太平军正是鼎盛时期，从永安突围，经过几场征战，太平军死走逃亡，剩下不到6500人。
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，要看当时那情况，完了。可是就这么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，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人越多。现在太平军已经超过70万，70万军队，声势浩大，势不可挡，而且又多了水军。你看看陆地的连营，一眼望不到边，连绵数百里；那战船一眼望不到头，白帆跟云彩差不多少。等晚上射上灯火之后，江心照得通红啊，把天都映红了。鼓角相闻，传出几百里地，声势太大。现在洪天王腰板也直起来，腰也粗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那么翻回头再说清政府，清政府干嘛呢？也没闲着。现在清政府的皇帝就是那年轻的皇帝咸丰，道光皇帝的四儿子。这咸丰这命啊也不怎么好，没登基以前这国家就不太平，等他爹死了，他继承大位，刚坐到太和殿，太平天国越弄声势越大，使他这个宝座老晃悠，人心惶惶。但是这个咸丰皇帝啊，也想励精图治，也想有一番作为，能把太平天国彻底消灭，重整乾坤社稷，但是力不从心，派出个大学士，派他掌握着大权，就是那塞尚阿，统领大兵围困永安，结果长矛子是越绞越多，国家是伤兵损将，那个奏章像雪片一样报到北京，落到他的龙书案。咸丰帝年轻啊，一看这还了得，不是这儿丢了就是那儿丢了，不是投井自杀了就是抹脖子自杀了，这太平军攻必取，战必克，震动了北京城。咸丰帝眼珠子都红了，把文武大员、军机内阁、大学士、六部九卿、13科道大聚会，